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2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伊朗軍方在星期日表示，試圖進入克布爾國際機場的人群驚慌失措，導致其中7名阿富汗的平民喪生，這個表明那些試圖逃離塔利班統治的人仍然面臨危險。美方已經看到來自阿富汗伊斯蘭國組織的新的威脅，軍用飛機在塔利班武裝分子包圍的機場進行快速俯衝作戰式著陸，其他的飛機起飛的時候就發射了信號彈，試圖混淆可能瞄準飛機的熱沉導彈。美国大使馆星期六发布了新的安全警告，告知公民在未得到政府代表发出的个人指示的时候不要前往克布尔机场。官员拒绝提供有关伊斯兰国组织威胁的更多细节，他们说还未有经确认的由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发动的袭击，该组织过去曾经与塔利班交过火。星期日，英国军方说克布尔机场附近的不顾一切想要逃离的人群，因为塔利班武装分子向空中开枪，惊慌失措之下发生踩踏事件，造成7名的平民丧生。国防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实地情况仍然极具挑战性，但他们正在尽一切努力，尽可能安全可靠地管控局势。在星期六，全副武装的英国和西方军队试图控制人群，随着温度达到34摄氏度，士兵用软管向聚集的人喷水，或者用瓶装水向他们洒水。目前还未清楚遇难者是否因为在人群当中被压伤、窒息或者心脏病发作。士兵用白色的衣服盖住了几具的尸体，以免他们被看到。其他部队是站在混凝土障碍物或者是货柜上面，试图让人群平静下来，枪声不时响起。在星期六深夜，塔利班发言人纳伊姆在视频通话当中对伊朗国家电视频道发表讲话，话将发生在机场附近的死亡事件归咎于美国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呼吁美国的商业航空公司提供飞机和机组人员，以便在阿富汗难民被军用飞机撤离之后协助运送他们。在自愿的民用后备航空队的计划之下，民用航空公司在与国防有关的危机期间为军方补充空中的承载能力，这个计划始于冷战初的柏林空运之后。美军运输司令部星期六说，已经在星期五晚上向美国的航空公司发出警告令，告知他们可能是激活这个程序，如果需要，商业航空公司将从阿富汗境外的中转站撤离人员，将他们运送到另外一个国家，或者从维吉尼亚的杜勒斯国际机场运送到美军基地。同时，塔利班最高政治领导人抵达克布尔，就组建新政府是进行谈判。熟悉在首都举行会谈的阿富汗官员说，塔利班已经表示他们不会在美国的8月31号最后期限之前宣布执政。白宫宣布，美国过去一个星期已经从阿富汗首都克布尔撤出了17,000人。白宫在星期六宣布说，美国军方8月14号以来已经从克布尔卡尔扎伊国际机场撤出了17,000人。军方单单在24小时内就撤出了大约3600人。白宫说，有大约22000人自从7月底以来已经撤出了阿富汗。白宫说，被撤离的人搭乘6个架次的 C-17 军用运输机和32个架次的包机离开了阿富汗。美国陆军少将泰勒星期六在五角大楼对媒体说，过去一星期撤出的17,000人当中有2500名美国人。国防部发言人柯比在记者会上面说，他没有一个完美的数字能够讲明有多少的美国人仍然是还在克布尔或者阿富汗的其他地区。有报道说，阿富汗人和美国公民由于是遇到塔利班的检查站而难以到达克布尔国际机场，美军正是继续与当地的塔利班指挥人员是沟通，帮助撤离人员通过这些检查站。美国驻克布尔使馆星期六发布一份新的安全警告，劝告当地美国人在没有接到一名美国政府代表的具体指示的情况下，不要前往克布尔国际机场，理由是伊斯兰国组织可能在机场大门外面构成了安全威胁。匿名的美国官员拒绝透露有关伊斯兰国组织威胁的具体的情况，但是表示威胁很大。泰勒将军在星期五说，有大约5800名的美军人员在克布尔国际机场帮助撤离的努力。 由于卡塔尔一个美国空军基地一个难民的中转地点是出现了堵塞，导致喀布尔国际机场的撤离行动星期五中断了六个多小时。他说撤离飞行随后得以恢复，而且撤离的飞行数量是稳定增加。台湾外交部部长吴超燮星期六说，中国期望仿效塔利班解决台湾问题，但他表示台湾不愿意受到共产主义和反人类罪行的侵害。吴超燮在推特上用英文发文向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感谢，感谢他维护台湾人民的愿望和最大利益。他解释说，这些利益包括民主和免于共产主义、威权主义和危害人类罪行的自由。吴超燮的推文说，中国梦想仿效塔利班，但他说他要坦言相告，他们有决心和手段进行自卫。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美国遵守每一个他们所作出的承诺，如果有人入侵美国的盟国，他们将作回应。拜登仲特别提到，这个情况与对日本、南韩和台湾都一样，阿富汗和台湾的问题根本无可比性。拜登的这个讲法引起舆论哗然，外界以为美国已经放弃了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的立场，开始明确立场，一旦大陆攻台，美国将出兵干预。不过在拜登这次采访之后，白宫官员很快出面表态，说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变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五重申了美国的立场，他说他们继续支持台海两岸按照台湾人民意愿和最佳利益和平解决两岸关系。普赖斯还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的施压，与台湾展开建设性对话。香港律师会会员罗章南星期六宣布将放弃律师会理事选举的选举人的资格，他说他之所以退出这次选举是为了个人和家人的安全。律师会理事选举计划在8月24号举行，11名的候选人角逐5个理事的职位，这11人当中有5个人属于专业派，其余6个人至少有4个人被认为是开明派，罗章南就是其中一人。香港律师会是一个专业的组织，有12000名律师。批评人士说，港版国安法的实施为香港这个全球金融中心的法律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罗章南在声明当中说，他们引以为荣的律师会的选举沦落到目前的水平，对于香港来讲是可耻和可悲的一日。港府和北京对香港法律界在落实国安法方面的消极表现非常不满，甚至公开对开明派进行谴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报道香港嘅公共电台香港电台将会同中国嘅国家媒体合作推行爱国主义。我哋亦会播出专访前香港考评局嘅经理杨永宇，佢分析而家香港目前的学术和言论自由的前景。不过首先我们就会报道，民调显示有 20% 的受访者有计划永久离开香港，有香港学者指移民潮还未到达高峰。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近两年经历反送中运动，加上北京直接实施港区国安法，触发了新一波移民潮。据香港统计处在8月中公布的年中人口数字，截至2021年的年中为止，正移出的香港居民人数超过75000人。而另据香港积金局统计显示，因为永久离开香港而提取退休强积金的金额，过去一年是接近8亿5000万美元，创下7年来的新高纪录。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20%的受访者有计划永久离开香港，56%表示对香港未来的政治环境无信心。 咁學者就分析話，有兩成香港人有意移民，就相當於超過100万人，數字唔算低。咁估計喺港版國安法之下嘅移民潮仲未達到最高峰。咁而且移民嘅香港人好多都係對前景冇信心，包括專業人士，咁令到香港出現大幅度嘅人才流失。下邊美國之音中文報第約記者湯偉雲喺香港嘅報導。
香港政府2019年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引发最大规模的反送中社会运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6月30号首次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直接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声称可以止暴制乱。不过统计显示，国安法触发新一波的移民潮，引起各界关注。据香港政府统计处上个星期四，即是8月12号公布的年中香港人口统计数字显示，2020年中至到2021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是739万4700人，较去年减少87100人，当中净移出的香港居民人数达到75300人。香港積金局上個星期四亦都公布2020至到21年度的年報，顯示今年因為永久離開香港提取退休強積金權益的金額高達65亿6700万港元，即接近6亿5000万美元，比上一年度的51亿5900万港元，即接近6亿7000万美元，大幅增加27.29%，創七年的新高紀錄。前身是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即是8月20号召开记者会，公布我们香港人计划今年第二次进行的香港移民潮网上民意调查结果。这项调查是在8月16至19号在网上进行，透过电邮接触民研群组的成员，有6981名12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回应。结果显示 56% 的受访者对香港未来政治环境没有信心，有信心的受访者有 32%， 对香港人未来享有的个人自由 54% 的受访者表示没有信心，有信心的受访者是 37%。 至于香港的经济前景 42% 的受访者表示没有信心，有信心的受访者有 39%。至於香港人的移民意欲，調查問及受訪者現在有沒有計劃永久離開香港，有 20% 的受訪者表示有計劃永久離開香港，較上次的調查下跌了1个百分点，而沒有計劃離開香港的受訪者有 71%， 較上次的調查下跌2个百分点。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调查显示两成港人有意移民，相当于100多万人，他认为数字不算低，估计国安法下的移民潮还未达到最高峰，而且这一波国安法下的移民潮和过去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由97前途问题和89民运引发的移民潮在心态上有明显的分别。
兩成不是一個低的數字，兩成很低，如果你真的計兩成的話，就100多萬人走了，真是吧？而且是準備中的，我覺得移民潮的最高峰期都未過。第三，你走的人其實你看到跟即過往在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的兩波移民潮，那兩次是主要對未來沒有信心，即是沒有即時危險的，亦都有個97，你如果要走97年就走啦，係嘛？但係而家問題咧，係好多係睇到有即時嘅不安而走嘅。咁呢個就真係我覺得真係好唔同啦。
钟建华表示，香港医院管理局最近公布一项统计显示，过去一年医生嘅流失率达到4.6%，护士嘅流失率达到6.5%。他認為是一個大幅度的人才流失，反映這次移民潮令人憂慮。他批評港府沒有制定挽留人才的政策，呼籲當局重視這個問題。
最近亦都有些大家看到啦，有位心臟科醫生走，全香港只有3個這個人，走了一個了， 咁所以今次嗰個移民潮咧，好值得我哋擔心嘅。而且咧個數據啦，就似乎都未去到最高峰。我哋相信啊，如果計埋七八月嘅數字咧，會係相當之大啦。再計遠啲嘅話咧，其實即係你睇下近期你做緊政府做緊嘅嘢，呢個都係喺移民研究上面一個所謂好明顯嘅所謂 push factor。移民研究來去講兩樣嘢都係 push and push 嘛，係嘛？有啲咩推你走，有咩拉你走？而家香港係冇咩嘢 factor 係可以拉到啲人留喺度嘅，而係 push 緊啲人走嘅。好多喺外國翻嚟做咗幾年嘢，把讀完書翻嚟做幾年嘢嘅人咧，都話要走。
鍾建華表示，今次調查同上次三月中嘅調查比較。20%的受訪者表示有計劃永久離開香港，只是下跌了1%，但是非建制派支持者對香港的政治、個人自由和經濟前景的信心，較上次調查都有明顯的改善，但是整體有意永久離開香港的人只是下跌了1%。他認為非建制派支持者口講和實際行動是不是一致，值得留意。鍾建華又表示，港府統計處八月中公布的2021年度中期人口統計顯示，過去一年香港淨移出的人數超過75,000人，不過相關數字只是到今年6月30日，未反映7、8月出現趕及英國 LOTR 簽證截止和子女開學前的移民潮，他相信實際數字更加驚人。
政府幾個禮拜前發表了過去一年嗰有90,000人走咗啦嚇，咁、那個數字咧去到今年嘅年中，去6月30日。咁但係你近呢兩個月咧，大家留意一下知道噶啦，喺機場嗰啲
送別
嘅場面啦，特別我同阿波有點好相似嘅觀察，就係、是、近呢個零月咧，係身邊好多人走嘅，因為可能好多人趕住係喺開學前走啊。走的人相當之多噶，差唔多個個禮拜都有一兩個朋友或者識得嘅人，我啲學生係移民走嘅。咁多數都係頭先阿坡所講嗰種，帶住一兩個細路嗰啲。咁呢個係人數，即係如果我哋將呢個七八月份嗰啲數計埋落去嘅話咧，那個數字可以，我相信係會比即係過去嗰年嘅年中嘅數字咧係更加驚人。
香港五伦共学院社会科学院讲师黄志伟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港府统计处公布的75,000人净移出只是一个开始，他认为要观察未来半年至到10个月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舒缓，各国通关隔离措施撤销之后，香港人移民是不是会大幅增加。
那75,000人其实只是开始了。只是開始嘅啫喎，因為大家都知道咧，而家仲係喺疫情之中，咁就即係基本上咧，係咪好多人跟住即刻可以即係動身走咧？我哋仲要再睇多一段時間，即、係我覺得起碼你最少限度都最少要睇多半年，到起碼即係10个月，然之後你先至可以即係睇得準啲。
黄志伟表示，80年代因为香港前途问题出现的移民潮，港英政府和中国政府都着力要安抚人心，尤其1986年香港政府的年报公开承认香港有移民潮，对往后制定基本法有一定的影响，尝试挽留香港的年轻人。
咁而咧呢一点咧是令到跟住往后整个的政治谈判，即係意思話，然後喺制定基本法裏邊啊、基本法政制啊嗰方面咧，都需要咧去做一個避重就輕嘅安排。咁所以咧就結果咧，即係雖然話限制咗港人嘅政治參與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是、都盡量嘗試咧做翻多啲嘢咧，係去令到留低嘅人咧，即係穩住佢哋嘅陣腳。咁同埋咧係令到佢哋咧係。即係有，特別係嗰啲後生啲嘅咧，俾到佢哋一個希望咧，就係即係前輩移民咧，跟住騰出個空位咧，佢哋可以替補。咁所以嗰次咧係建基於一次係猜想式嘅恐懼，而跟住出現咗個移民現象。
黄志伟表示，今次香港国安法之下出现的移民潮暂时未有时限，尤其是未见到执政当局的手段有几咁强硬，而且执法的手段亦都未见得有道理令市民信服。他认为这次移民潮不再是猜想式的，而是每日在身边发生的事情，令到港人萌生去意。
对于想移民的群众或者已经移了民的群众来说，正正就是今次是不再是一个猜想式的，而是一个呢，即是现实在身边发生的。你每日打开新闻呢，有时候你都听到一些即是不是那么开心的消息呢，令到你个人的情绪呢是受到即是干扰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是我们只能够说，如果真的要对比的时候呢，那今次呢我们是暂时未见到呢，即係有一個即係清晰嘅停止期，特別係官方嗰表現出嚟嘅嗰種言論啦，譬如你啲民間組織自行解散，佢哋都會話依法追究。咁呢一點咧，係令到啲即係令到啲人咧就會覺得即係好似未完喎，電視沒完沒了喎。
針對港府統計處公布香港人口數字減少，香港政府發言人解釋，受到2019冠狀病毒影響，香港同其他地區實施嚴厲的關口管制同埋檢疫措施，令到國際行程受影響，而入香港的人數處於低水平，而疫情之前已經離開香港的香港居民可能選擇留在外地，或者因為行程受阻未能返港，相關因素或者導致錄得香港居民證移出。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負責香港中學文憑試歷史科考試命題的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的評核發展部前任經理楊永宇博士，因為去年一條有關日本和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關係的考試題目呢，而被中國和香港的親北京媒體大肆批評。他在離開香港考評局之後，曾經為被當局打壓而被迫關閉的《蘋果日報》主持過歷史節目。在港版國安法的威脅氣氛籠罩之下，他和很多香港人一樣，在最近離開香港前往英國定居。杨永宇在英国接受了我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的专访，去讲述他离开香港的背后原因。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51岁的杨永宇说自己从来未来过欧洲，想不到第一次就是全家人移民英国。他在7月底到埗，刚刚才开始适应新生活。杨永宇透过电话访问说，作为历史研究者，考据要严谨，他在香港公开的发言一直都很小心，来到英国他感到自由度是有所提升。
原本的红线都已经变成红漆了，人们说即是很撇的一撇这样整下来、你都不知道他到时游到哪里，我想你在英国里面来说，你的思考的空间是会比以前 大一点。
一年多之前他还是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评核发展部经理，去年五月中的香港文凭试历史科考试可以说是将他的生活改变得翻天覆地。试题展示两则日本在20世纪初对中国友好的例子，其中一条题目问到考生是否同意日本在1900至1945年间对中国带来利多于弊。本来这个是一条令考生展示他们对抗日战争形式的开放试题，但中国官方媒体介入，指试题美化侵华历史，教育局亦公开批评，考评局最终宣布取消这条试题。杨永宇其后面对多方面压力，在去年8月初辞职，离开工作15年的考评局。杨永宇说，试题一出，官媒、文汇报同埋大公报连续一个星期用唔少嘅篇幅去招呼佢，想迫使佢辞职。佢认为当时佢拒绝辞职之后，公开嘅公势其实有所减弱，压力转向到教育局同埋考评局嘅内部。 到佢辞职之后，炮军有所减少。佢喺旧年12月接受几间传媒访问之后，攻击又再次出现。例如一月初，佢嘅考评局前同事收到署名杨永宇嘅慕名信件，手写佢已经转行加入黄色事业嘅字句。信件除了有一篇《东方日报》批评佢嘅文章剪报，更加贴有一啲身穿三点式泳衣女性照片嘅桑拿浴室广告。呢类信件，杨永宇话出现咗最少三次，每星期一封。杨永宇相信那个人应该是低级打手，因为他不熟悉考评局运作，将部门名称全部都写错。
是一个警告，我不可以不理的。变咗嗰度，喺嗰一度开始嘅话咧，我就要谂翻我嘅后路喺边度啦。究竟我系留喺香港，定系要另谋后着咁样咯？因为其实都要谂一谂家人个安全吓，咁所以由嗰阵时开始就谂要走噶啦。
杨永宇话：史提事件好似小说咁吊诡，简直令佢无法想象政权会咁样对待佢。背后原因系佢嘅家庭背景。他的父母其实都是新华社香港分社退休员工。事件发生前不久，他的爸爸才是刚刚过世。
即是三月的时候过世的。然后就新华社是派人来到吊唁的。然后就给了一封很厚的白金。他们给完之后一个月呢，就同一个机构过来了解我。即是找黑客来吃我Facebook 啊，咁跟住又大公民会又出稿嚟就打我啊，咁样。
史提事件之后，佢喺网上平台 Clubhouse 讲过三四次节目，当中又提及考评局。佢由朋友听闻，教育局每次都有派专人收听，暗示佢要小心言行。佢喺三月开始为同样备受官媒和政府炮轰的《苹果日报》主持历史节目《这才是真实的香港史》，反而没有收到任何恐吓。即使是这样，他仍然小心翼翼，每次都要求朋友检查内容有没有触及红线，最多只会借用节目取笑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杨永宇说，令他决定离开香港的事是《苹果日报》英文版执行总编辑笔名卢峰的冯伟光在机场被捕。
很多朋友即刻会叫我，喂，你快点走啦，快点走啦，你在跟苹果合作过的话始终都不安全。忧虑是有的，当然理性你跟我说话，怎么拉都拉不到我啦。但是问题就是始终都会担心红线下移的有一天。清算完即系大嗰啲嘅话，就清算我哋呢一啲噶啦嘛。呢个感觉系会即系每日都会喺自己嘅心里边出现嘅。
杨永宇话：佢收拾好家当之后，走得好急，只剩低三四日嘅时间，连佢一直想去嘅香港通用地图公司都冇时间去，冇机会收集佢想要嘅旧地图。喺佢约300箱嘅物件当中，足足有200几箱都系旧书。几年之前，他曾经想过放走大部分的书籍，但当社会运动和他的事件发生之后，他的想法变得完全相反。
知道来到英国的话，你很难找到参考材料嘛，所以就所有书一本都不买，就原封不动如果想着要走的话，你就要将它运晒过来。
他说自己是大中华交，连博士论文都是写关于广州的历史。要离开居住50年的家移民英国，杨永宇说他黯然神伤，但又要克制低调，避免激怒政权，直到安全和家人离开。在英国回望香港近期发生的事，杨永宇说历史角度看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思想上和武装上坚持斗争，但香港人并不习惯这件事；第二个方法是避，在外国保存实力，在自己能力所及将香港人的文化和精神延续下去。他说他还会在教育和历史方面继续做他一直在做的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中国的房地产大亨许家印近日卸任恒大地产董事长。不过许家印作为母公司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和恒大地产集团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恒大深受19,000亿元人民币债务的困扰，被迫要出售部分的资产去缓和债务压力。分析人士就认为，恒大的这个被认为是房地产行业的灰犀牛，会不会在债务危机当中跌落深渊呢？中共当局会不会在恒大危机的时候出手相救呢，以保持房市、金融市场以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稳定呢，是值得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分析报道。
8月17号，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司系统表示，许家印不再担任恒大地产董事长，柯鹏卸任总理以及是法人代表，赵长龙是任董事长、总经理和法人代表。中国证券时报旗下的微信号券商谷中国引述接近恒大人士的讲话，这次恒大的地产高管的变更是恒大地产藉着是深深房回 A 股终止之后的正常变动，不会涉及到管理架构以及股权的变化。许家印作为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以及是恒大地产集团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并未有发生变化。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目前是全国政协委员、恒大集团党委书记，7月1号受邀在北京天安门城楼现场参加中共建党百年的庆祝大会。恒大地产集团是中国恒大集团的子公司，在2017年8月之前，恒大地产的董事长、总经理以及法人一直是由赵长龙担任。许家印卸任恒大地产董事长的消息，再次导致了恒大系的股票承受下跌的压力。其中中国恒大系跌了 4%， 恒大的物业系跌了 8.7%。 在恒大地产换税之前，恒大集团债台高筑，开始减持资产已经是引起外界的关注。恒大8月1号以32.5亿港元的价格出售旗下资产恒腾国网络11%的股权，这个是恒大希望通过出售部分资产减轻负债的最新动态。杨之前6月20号恒大转让 7.39 亿股的恒腾网络的股份，获利 44.33 亿港元。6月21号恒大出售嘉海城大约是 30% 的股份，进账 27.62 亿元人民币。8月10号恒大发布公告说，正在接触多家的潜在独立第三方投资者，探讨有关出售公司旗下部分资产，包括但是不限于出售公司上市附属公司中国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及是恒大物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部分权益。恒大接二连三减持资产，从侧面印证了恒大深受负债率过高的困扰。不过出售资产所得的百亿元，对于负债高达 1.9 万亿元人民币的恒大来讲，只是杯水车薪。过去几十年以来，中国房地产行业经历了高速蓬勃的发展，一座座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尤其是在几乎是刚需的北上广深的等一线城市。在大量的投资炒房客的推波助澜之下，这些年的房价一直在度朝着上升的方向发展，即使房企拿地价格再高，一旦是房子建造开工，就能够预售楼盘回款偿还银行的贷款。因此房企在这数十年的房市热潮当中赚得盆满钵满。不过面对着商品住房建得是越多，房价涨得越高，一般老百姓越买不起的情况，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7年10月在中共十九大报告当中对房地产市场如何发展定下了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对此中国各级政府特别是一线二线的城市相继出台了严厉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措施，包括限购、提高首付比例以及贷款利率等等。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之下， 過去一年咧，曾經過度擴張、大量舉債以求大力發展嘅一啲房企，運營資金出現咗短缺，陷入咗債務危機。其中就有好似恒大咁樣嘅龍頭企業。今年7月19日，無錫中級人民法院嘅一份裁定書顯示，英廣發銀行怡興支行嘅請求，凍結怡興恒裕置業有限公司，亦即係恒大嘅100%嘅持股，恒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銀行存款人民幣1.32億元，或者係查封、扣押其他嘅等值財產。怡興支行表示，唔立即申請保存，將會係使到佢哋嘅合法權益受到咗難以彌補嘅損害。对于资产被法院冻结，恒大集团立即发表声明话，该公司旗下的怡兴恒裕置业有限公司和广发银行怡兴支行项目贷款1.32亿到期为2022年3月27日，对怡兴支行滥用诉讼前保存的行为，公司将会依法起诉。不过就在恒大措辞严厉的发表声明几日之后，恒大7月22日是一反之前要对簿公堂的强硬态度，声称恒大和广发银行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更是诉前财产保存民事裁定事宜，双方经过充分的沟通已经是妥善解决。虽然恒大的危机处理化解了资产被法院冻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恒大背负的巨额债务已经不是什么的商业秘密。纽约时报的报道说，骏利亨德投资公司的投资经理詹姆斯估计，恒大的负债是超过3000亿美元，如果按最新汇率1美元兑换 6.48 人民币的折算，3000亿美元大约就等于 1.94 万亿的元人民币。中国的房地产企业属于高公干的运营的行业，和银行以及金融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防止房企一旦发生资金的链断裂，导致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对中国金融体系造成不稳定的重大影响，是中国政府监管房市的当务之急。中国央行和建设部2020年8月20日约谈了恒大、万科、碧桂园等12家重点房企，并且对监管房企债务以及资金划出了3条的红线，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 70%， 净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 100%， 资金短债比少于是一个企业一定时期经营现金净流量和流动负债的比率。若然某一家的房企达不到政府监管的标准，将不得再增加有息负债的规模。中国经营的报旗下的新浪微博贝果财经就表示，截至2020年底，恒大总资产 2.3 万亿元，总负债是 1.95 亿元，净负债率是 153%， 剔除了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是 83.4%， 现金的短债比为是 0.14%。由此可见，中国政府为房企的划定的3条红线已经全部都被恒大踩中。恒大集团今年6月底曾经公开承认，该公司有息负债去年高峰时候曾经达到8700多亿元，但目前已经降至5700多亿元。同时恒大的净负债率已经下降到 100% 以下，实现了一条红线变绿。恒大中承诺今年年底之前将现金短债比例是达一以上，明年底之前将资产负债率降至 70%， 全面达到央行、住房以及城乡建设部的监管要求，实现3条红线都全部转为绿。北京的著名房地产经济学家刘正山表示，和其他的行业相比，房地产行业的负债率通常是比较高，从拿地到开发到销售的周期很长，要积极大量的资金。因此单纯从负债率来讲，负债率高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不过他亦都指出，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对房地产市场泡沫以及房价涨幅过快起到了抑制的作用。
也的确是跟这几年的这个住房的调控或者叫管控的政策。
刘正山对美国
政
话，的确系同
呢
几年住房嘅调控或者管控直接相关，所以呢几年提出嚟，房子系用嚟住嘅，唔系用嚟炒嘅，实际上就系要防止房价系继续上涨。独立经济学家刘正山表示，除了政府抑制房价涨幅过快的调控政策之外，不少居住在一线、二线的人因为房价涨幅太快、太高，不得不离开，而需求不足，反过来导致了房企的销售下降，无法及时回软偿还贷款，出现了资金链断裂，陷入了债务危机。刘正山表示，之前房地产大亨万达集团就因为资金链出现了问题，不得不是壮士断臂出售大量的资产，才能够避免企业破产。中国房地产市场在过去的几十年暴利的驱使之下，泡沫越来越大。中国银保监会是主席郭树清在2021年的3月2号在国新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便就承认，房地产领域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泡沫是比较大，金融化泡沫化倾向是比较强，是金融体系最大的灰犀牛。灰犀牛这个概念2013年1月由美国学者米歇尔·屋克在达沃斯全球论坛上面是首次提出，并且在他的《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当中作出了详细的描述。灰犀牛指的就是几率极大、冲击力极强、它是被忽视的风险。一个我们应该意识到的风险，就是好像一头两吨重的犀牛将牛角对准了我们的全速攻击。2017年7月17号，中国官媒《人民日报》配合中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召开，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文中当中是提到，防范化解决是金融风险，需要增强优惠意识，既防黑天鹅亦都要防灰犀牛，对各类的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亦都不能够置若罔闻。黑天鹅通常指的就是小概率但是影响巨大、难以预知而且是罕见的事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被认为是典型的黑天鹅事件。恒大集团这头中国房企当中的灰犀牛规模庞大，经营是范围广泛，和银行金融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生存和政府存在的直接利害关系。恒大集团一旦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当中是率先破裂，陷入债务危机，甚至是破产，可能会引发到重大的金融风险。政府是否会出手救助房企免于倒闭，以减缓灰犀牛的冲击力，给予国家金融系统甚至是社会稳定带来冲击？对此，独立经济学家刘正山就是这
样说。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跟他带来的这个后果有多大。
刘正山表示，这个同房企倒闭可能带来的后果多大有直接关系。美国的次贷危机，政府亦都是出手，因为次贷危机导致了大的金融危机，如果房企带来的后果或者是影响是市场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政府应该是不会出手。刘正山表示，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话，如果市场能够承受某个企业倒闭，就交给市场来解决，如果市场解决不到的话，就要发挥政府宏观市场的调节作用，出手相交。他说，因为这些是涉及到银行的问题，涉及到银行的问题必然是一种金融的危机，房地产企业很大一部分资金就是来自银行，自有资金非常之少。另外一方面涉及到老百姓的利益，比如是房企采取预售的方式提前收取资金，如果日后交不到房子的话，老百姓的利益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一方面是金融危机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就是社会稳定的问题。中国青岛大学青岛财富管理研究院以及青岛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叶宪容教授认为，政府不会坐视好像恒大这样的龙头老大陷入债务危机甚至是倒闭而不管。
一定会救了，只是要靠什么时候什么方式。恒大来讲，他那个
叶宪容表示，政府一定会救，只要是看什么的时候， 以是乜嘢嘅方式嚟出手相交？恒大嘅1.9万亿同银行信贷总额180万亿相比，根本系冇所谓。因此政府一定会救。所以尽管一波一波、一家一家嘅企业可能出现咁样嘅问题，但系政府为咗保证金融安全，最后一定系会出手。易显容指出，目前中国房地产领域的核心问题不是债务问题，而是房价在上涨还是下跌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房地产市场要调整，最重要要让价格不断下调。
易建容表示，最大的问题就是房地产市场要调整，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房价不断地下调。最大的危机不是债务问题，如果房价一直在上涨，债务危机就一定能够化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时事广场。
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报节目《时事广场》的人物特辑，我是韩杰。在今次的节目中，我采访了在美国的香港民主人士之一、纽约支持香港人组织创办人杨锦霞，他亦是华盛顿游说团体香港民主委员会的董事之一。杨锦霞告诉我，他大概30年前留学美国，适逢1964回香港度假，和朋友参加了游行支持北京学生，巧遇香港支联会前主席司徒华和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当时的经历向他心入面萌芽生根，令到他立志要为中国人权和香港议题发声。毕业之后，杨锦霞加入了位于纽约的美国香港华人联会，同埋担任支联会的义工，作为契机开启了向前线奔走的日子。咁多年过去，杨锦霞已经成为港人向纽约的庄脚，流亡美国年轻人的 Anna 妈。2014年香港占中期间，向不少香港年轻人的呼声之下，杨锦霞带头在 Facebook 注册了专页《纽约支持香港人组织》，负责接待访美的香港民主人士，举办集会等交流活动。直到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而见到香港局势迅速恶化，杨锦霞决定联合占中发起人之一朱耀明牧师的仔朱牧民，成立了香港民主委员会，积极为港人提供支持和向美国国会进行游说。能被我问到踏足民运圈数十载，先后创立两个声援港人组织，同过去相比，目前个人或者组织的诉求核心是不是有改变的时候，杨锦霞这样回答。
咁以前我哋当然一路都是 advocate 翻一国两制啦，即係因為呢個係我哋嘅軸心嚟㗎嘛，咁譬如雙普選啦，係咪我哋可以選我哋嘅行政長官啊，同埋選我哋嘅立法會議員啊，咁一路以來都常常都會 advocate 呢幾樣嘢，因為呢個係嗰個核心，同埋已經係喺基本法裏面已經定名咗㗎嘛，咁啊後來咧都有轉變嘅，特別係喺國安法之後咧，我哋都知道，即係特別我哋喺香港 DC 上邊啦，就會係推行一啲嘅法案，譬如香港人民自由同埋選擇法案啦，同埋個 Safe Harbor 即係安全港法案啦，咁主要係為一啲嘅移民法案啦。咁如果你講翻我哋 Valley 咧，喺街度啊，咁我主要係讓香港人咧可以佢哋發聲啦，同埋讓譬如係本地嘅人會認識我哋喺度做緊咩啦。咁我哋有陣時都會有啲單張話俾佢聽，究竟今次發生咩嘢 anti-extradition law 啊？咁亦都參加啲嘅講座，解釋翻當時嘅局勢係點樣，或者係要 advocate 嘅嘢啦。咁咩叫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啊？咁到而家咧，我哋會去紀念翻一啲嘅事情啦，譬如好似我哋6/12啦，係咪？咁啊就最近嘅7/21係元朗事件啊，咁甚至之後嘅8/31啦，咁同埋亦都會喺網上邊不斷去follow 一啲重要嘅 news 啦，例如關於一啲我哋有好多朋友都坐緊監啦，初選嘅朋友啦，嗰40几个。咁跟住又有一啲嘅蘋果日報嘅事情啦，咁黎智英先生亦都喺監獄嗰度啦，咁亦都係最近亦都有好多區議員咧 要被迫辭職啦，係咪？咁所以即係成個氣候係轉變得好快，所以嗰個訴求或者嗰個 value 嗰樣嘢都係去講翻而家嘅 current situation。
係咪即係由以前比較大範圍嘅理念轉變咗，更加聚焦喺目前香港越嚟越差嘅呢個情況咧？
因為而家佢講雙普選都係廢話啦嘛，嗰啲泛民都唔選得立法會啦，唔好遑論你要去選特首咯。即係 at this moment 根本佢哋都啲黨啊，有好多人都辭曬職啊，係咪？有啲議員啊，而且佢嗰個制度又改咗啦，譬如立法會裏邊嗰啲又要一啲委員會去 approve 啊，你根本入閘都有難度。你遑論你係可以一個 open 嘅雙普選，係咪？咁所以你根本去討論亦都係冇意思噶啦。咁就所以 instead 係應該係令人關注究竟香港呢個被即係尤其喺政局上邊有好多嘅打壓同埋一啲嘅不公義嘅嘢，要讓多啲人去知道咯。
咁外界係點樣睇香港局勢惡化之後產生嘅一啲轉變啊？
即係二十幾年裏邊咧。外界，譬如我哋淨係講翻美國啦，係咪？咁喺美國裏邊，其實喺前嗰十幾年裏邊，我哋都冇聽過有嘅所謂嘅真係嘅有啲咩嘅遊說嘅組織啦嚇。譬如美港聯咁都係一啲喺美國關心香港嘅人，但係我哋就好少好少做所謂嘅 quote unquote 遊說啦，可能會有啲寫下信啊咁樣，好輕騎嘅。咁當年嘅大家都知道，即係我哋嘅民主之父。馬哲烈通常是他嚟呢度探訪啦，咁然後就係咁多啦。咁就其實不會講話我哋覺得喺美國嘅喺前嗰十幾年面，即係美國會好著重香港呢個地方，我唔會咁講咯。咁去到97回歸之後，香港係屬於中國一部分。咁當然喺即係商界裏邊啊，開始唔同嘅即係關注啦，或者有好多嘅條款啊。呢十幾廿年後，咁香港嘅政局被打壓，咁甚至有 sanction 啦，係咪？尤其是佢同即係中國嘅關係，咁所以香港會變為其中一個地方，美國係絕對會關注嘅嘢。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部节目《时事广场》的人物特辑，跟住落嚟，请继续收听记者韩杰同在美香港民主人士之一、纽约支持香港人组织创办人杨锦霞的采访。我记得反送中运动期间啊，港人系好注重就话打国际线嘅。咁其中成日都好強調話遊說活動啦，所以遊說係唔係近期先至興起嘅咧？
因為 lobby 係一個比較複雜啲嘅嘢啦，大家喺華盛頓都會知道有 lobbying firm 啊，有好多呢啲遊說嘅公司啊，各行各業咁佢哋可能都會請一啲 lobbying firm， 因為佢哋嘅界別去希望佢哋嘅議員啊，或者啲議員去關注某啲嘅事項，咁呢啲係一個好好 common 嘅嘢。但係對於香港嚟講，我哋以前係冇咁嘅呢一種嘅所謂嘅 quote unquote 遊說咯。最多以前，譬如就算有政治嘅朋友啦，我想講 Martin 啊，或者其他朋友，但係事實上佢只係嚟呢度交流，大家好似傾偈去講翻香港而家嘅事情咯，而唔係話我要希望美國做 A B C D E 咁樣。咁而家係個形式上轉變咗，就係因為發覺咁自從喺2019年我哋有嗰條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其實嗰條 app 已經喺2014年尾嘅時候咧，我同敖卓軒咧同埋另外一個朋友咧都係第一次咧就接觸到嗰條法案嘅，但係當時我哋真係唔知道嗰條法案搞啲乜，亦都唔敢話真係代表香港會去做任何嘢啦。咁跟住條法案又高又低，咁就所以其實條法案就坐咗喺度好多年嘅。咁直至2019年嘅時候，咁因為香港嘅運動咧，而亦都好多人嘅努力，咁最後條法案就通過咗啦。所以你會見到嗰個形勢同埋大家可能對任何嘅 lobby 都唔係好認識嘅時候，突然間原來有條法案係關於香港嘅，咁樣啲人亦都係好關心啦。
我哋都知道香港政局係動盪不止嘅啦，不過依然都係有人堅守一線。所以你認為目前最需要為香港做啲乜嘢咧？
呢個真係一個好大圍嘅一個問題咯。當然而家形勢咧係好差嘅，我哋大家知道每一日都有事情發生，有好多人離開香港啦，係咪？大家一起去行呢條路嘅時候唔容易，但我哋都有遇到呢、這個低潮啦。咁所以我希望嘅嘢當然係喺大圍度，希望大家都唔好放棄啦。因為我自己都堅持咗廿幾年，低低都會話想放棄嘅，其實即係唔會話真係朝朝都起身會咁勇敢啊，或者面對所有嘅嘢咯。我哋實質做嘢就係、是，即係譬如喺紐約裏面，我哋會繼續搞一啲嘅唔同嘅 event 啦，雖然可能會比以前更加少人嚟參加，但我哋都會繼續努力去做啦。繼續支持香港嘅人啦 ，share 佢哋嘅 post 啊，或者俾個 like 啊，喺啲 social media 度，其實我覺得都係重要嘅，即係等佢哋知道佢哋唔係孤單嘅咯。咁康啲斯，我哋亦都有兩條法案喺個台面度啦，即係嗰條安全港啊，同埋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案啦。咁呢大體都係一啲嘅幫助一種移民嘅法案啦，咁希望都盡量繼續去推啦。
香港經歷咁樣嘅動亂，我諗香港人都喺度思考緊未來方向嘅時候，亦都係要面對現實啦。咁呢啲決定自然都會產生一啲爭議嘅，你係點樣睇呢個問題嘅咧？
我覺得去與留都係一個好 personal 嘅選擇咯，即係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理由。譬如有啲人因為有小朋友啦，即係唔希望接受小朋友接受呢一種嘅即係鉛制嘅教育啦，係咪？咁或者一啲係冇言論自由嘅生活啊，甚至冇一張佢哋覺得可以信賴嘅報紙啊。咁有一啲譬如佢哋都會留喺度嘅，即係覺得我哋唔可以令嗰啲坐緊監人出嚟，個香港冇曬㗎啦咁樣。咁甚至有一啲我聽到嘅係，譬如佢哋都好想走，但係上有高堂，即係父母親可能好難再去適應另外一個國家啦。咁佢哋會留守喺度照顧父母啊。咁其實有好多種種嘅原因，咁我哋都要去充分去明白佢哋嘅原因，而唔係去批評你哋要走抑或唔走。
對於移居他鄉啊，或者係被迫政治走難嘅香港人，你有啲咩建議呢？
我亦都唔會隨隨便便話你哋就嚟美國啦，咁我哋會喺個機場面接你噶，唔會嘅，因為美國係一個非常之難移民嘅地方，大家都知道。咁但係如果有啲朋友係譬如有BNO 啊，或者他們由於加拿大的政策都很開放啊，有適合他們的，如果他們願意去那裡嘗試啊，我們覺得都是 很支持。再說回、就是、留守在香港的朋友，我們都盡量給一些的、就是、虛擬啊，是不是、就是、網上的支持他們、就是、實體的我們可能做得不夠多的，但是我們希望他們知道我們在海外的香港人是一直都有撐他們。譬如我們在 MICHK 裡面 po 一張照片出來啊，或者我們的集會啊，我們都會收到很多香港人的多謝我們，就是沒有忘記到他們這樣咯。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們未來的工作和一些活動呢？
咁喺 Hong Kong DC 度，我哋喺度眾籌緊啦，咁就有兩個法案上面會推動啦。咁我哋開始轉變少少嘅，唔係話淨係上街遊行啊，或者係喺一個地方嗰度嗌口號，我哋都繼續做嘅。但我哋都希望聽下其他嚟參加活動嘅香港人嘅聲音咯，即大家可以一個 engagement， 大家一個溝通。咁因為以前我做好多呢啲 rally， 好多嘅 supporter 啦，佢哋嚟到，咁我係冇機會同佢哋傾偈，甚至佢哋冇機會同我哋好多人一齊去傾偈啦。咁我哋都希望想圍爐取暖啦，即係。但其實圍爐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為我們精神上都需要一些支持，是不是、我們也想聽一下不同的朋友跟我們講，或者說給一些批評我們，或者給一些建議我們可以做得在地區工作裡面做得會好一點啦。那第三就是我們都有少量的手足在這裡，即係啲年輕人啦，咁我作為一個老師同埋一個 Anna 媽嘅身份咧，我都係極力支持佢哋，希望佢哋即係喺生活上邊啊會 OK 啊，同埋將來即係繼續喺美國嘅時候會有即係基本盤嘅發展啊，或者讀書又好啊，做嘢咁樣咯，咁就希望繼續鼓勵佢哋啊，即係我哋都係會睇下啲唔同嘅 event 啊。
繼續會去搞啊，同埋關心啊咁樣咯。
以上就是我和在美香港民主人士之一，留日支持香港人组织创办人，香港民主委员会董事之一杨锦霞的采访。今次的时事广场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